这里是巴黎，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对亚洲地区的第二节中文播音。今天是2018年5月17日星期四，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和港台时间晚上7点整。首先请听新闻内容提要，由小山播报。
欧洲联盟今天继续在保加利亚首都举行峰会，经历昨天聚焦与美国的贸易摩擦以及伊朗核协议危机议题以后，欧洲联盟各成员国首脑今天主要讨论加强与巴尔干半岛六国的合作问题。特朗普的各种决定让欧盟彻底丢掉幻想，意外促进了欧盟的团结。国际社会发起新一波拯救中国已故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妻子刘霞的努力，美国笔会大赦国际，欧盟国家和加拿大外交官以及多名诺贝尔奖得主，法国世界报等成为敦促中国当局释放刘霞的主要力量。但中国外交部警告外国外交人员应当遵守中国的主权与司法。美国总统特朗普又口无遮拦，引发美国舆论与网络评论齐声谴责。特朗普在昨天与加利福尼亚州民选代表会见时，批评美国松弛的移民政策，辱骂非法移民不是人是畜生。特朗普与加州议员会见在白宫举行，电视全程直播，特朗普的言语引发了一片谴责的声浪。中国与美国的贸易谈判今天在华盛顿再度展开，这是中美两国贸易争端引发以来新一轮高级别的谈判。中国副总理刘鹤率团与美国财政部长、贸易代表以及商务部长等人对等谈判，美国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据信被靠边，谈判前气氛显得有达成协议的可能。伊朗石油部昨天晚上宣布说，如果法国石油公司道达尔撤出在伊朗南帕尔斯天然气第11阶段的工程项目，将由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接手。
各位听友好，我是林兰，今天的新闻节目由小山编播，下面就请听详细内容。
欧洲联盟今天继续在保加利亚首都索菲亚举行峰会，经历昨天聚焦于美国的贸易摩擦以及伊朗核协议危机议题以后，欧洲联盟各成员国首脑今天主要讨论加强与巴尔干半岛六国的合作问题。特朗普的各种决定让欧盟彻底丢掉了幻象，意外促进欧盟团结。评论预计团结的气氛将使今天的讨论更为顺利。欧盟28国难得显现团结，面对美国的立场大转弯，欧盟决心同仇敌忾的与特朗普被指是蛮干的做法抗争到底。欧洲联盟团结的气氛下，对欧盟扩大与巴尔干国家的合作也给予正面的评价。尽管英国已经开启脱欧谈判与进程，但欧洲联盟在索菲亚的峰会还是28个成员国参与，并显示立场一致。欧盟今天继续峰会议程，讨论与西巴尔干国家及阿尔巴尼亚、波斯尼亚、黑泽哥维纳、克索沃、马其顿、黑山共和国和塞尔维亚的合作。欧盟希望通过峰会讨论进一步拉近与上述国家的距离。不过欧盟在索菲亚峰会的氛围就面对美国达成的协议决心依然弥漫在今天的会议上，欧盟显现的团结对欧盟整体形成正面影响。欧盟与美国的摩擦随着美国对欧盟钢材与铝制品的关税暂时豁免于6月1日到期而紧张。欧盟此前前往美国谈判多时才获得美国仅有2个多月的豁免延长期，欧盟希望与美国达成永久豁免的协议。根据美国的立场，包括美国退出伊朗核协议、恢复退出对伊朗的全面制裁，以及坚持在耶路撒冷开设驻地大使馆，欧盟审时度势，决定强硬应对美国的贸易争端，以强硬手段回应美国的关税措施。昨天的欧盟峰会难得显现欧盟同仇敌忾的气势，28国包括英国都支持强硬针对美国。欧盟常设领导人呼吁放弃对美国的所有幻想，面对现实，将欧洲的命运掌握在欧洲自己的手里。欧盟领导人甚至说，感谢特朗普给了欧盟的机会看清欧洲命运应当掌握在欧洲人自己手里的重要性与迫切性。 伊朗石油部长星期三的晚间宣布说，如果法国石油公司道达尔撤出在伊朗南帕尔斯天然气第十一阶段的项目，将由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接手。今天本台记者林兰的报道。
据法新社发自德黑兰的消息，伊朗石油部在其新闻网站沙纳报道，援引石油部长赞格内说，道达尔表示，如果道达尔未获得美国方面就其在伊朗从事业务的赦免，将开始执行退出在伊朗南帕尔斯油气田项目的程序。在此情况下，项目将由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接手。他并表示说，如果未来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撤离，将由伊朗的帕尔斯石油公司继续接手该项目。据报道，位于波斯湾的伊朗南帕尔斯天然气油田是世界上最大的油气田之一。2017年，法国道达尔集团牵头与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和伊朗卡尔斯集团达成合作开发合同，其中道达尔出资48亿美元，占股 50.1%， 中国和伊朗公司分别占 30% 和 19.9%。项目已于去年七月开工，在美国宣布恢复对伊朗实施制裁之后，道达尔公司发布声明称，已经在法国及欧盟支持下向美国申请在伊朗的业务豁免，如果得不到美方的豁免，将终止这一在伊朗的大型投资。以道达尔牵头的这一协议是伊核协议生效之后的第一份协议。德黑兰方面希望该协议能够带动其他西方及亚洲的企业对伊开展经济合作，但此后只有俄罗斯的企业扎鲁别日石油公司于2018年3月与伊朗签署过一项价值 7.42 亿美元的合作。伊朗是继俄罗斯之后的世界第二大天然气储藏国，也是世界第四大石油储备国。
日本副首相兼财务大臣麻生太郎今天对美朝首脑会晤发表看法，他说希望能保佑那破破烂烂的朝鲜飞机平安飞到新加坡，不然中途落下来就没得谈了。今天我们在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的报道。
日本副首相兼财务大臣麻生太郎当地时间16日对美朝首脑会晤发表看法，他说希望能保佑那破破烂烂的朝鲜飞机平安飞到新加坡，不然中途坠落下来就没得谈了。麻生太郎是在出席于东京都内召开的自民党议员的集会上致辞时谈到了预计将于6月12日举行的美朝首脑会晤。麻生太郎对金正恩即将搭乘的老旧专机表示关切。金正恩的座机苍鹰一号是苏联时期制造的，有韩国媒体报道，苍鹰一号如果按照普通民航布局，可以搭载200名旅客，最高时速可达每小时900公里，最大飞行距离约为9200公里，从平壤到新加坡的距离约为4740公里。苍鹰一号的续航能力可以保证在不需要停下加油的情况下完成飞行，但是这架飞机是上世纪80年代购入，有些韩国媒体认为该飞机已经相当老化，因此很可能存在续航里程是否能够保证的问题，平壤可能必须采取额外的安全措施，可能需要途中加油或包租其他的飞机。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172位美国国会众议员联名致函世界卫生组织秘书长，强烈敦促无条件让台湾参与世界卫生组织大会。今天本台在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的报道。
美国172位众议员今天联名致函世界卫生组织秘书长谭德赛，强烈敦促 WHO 应无条件让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与今年与往后的世界卫生大会及相关技术性会议。美国联邦众议院共有435位议员，这封帮台湾说话的联名信等于有将近40%的众议员参与联署。 信中语气强烈地提到 WHO 去年就在中国大陆压力下拒发邀请函给台湾， WHO 已成为北京拒绝让台湾有异议参与相关会议的同谋。信中还说，北京的政治目的不该拿全球的卫生与安全当肉票，当台湾能有意义且不受阻地参与国际卫生合作论坛等活动时，大家才都更安全。信中也提到，台湾在防灾、疾病防治及传染病防治上对国际社会长期以来的贡献，敦促为全人类服务的 WHO 要恢复让台湾参与 WHA。对于美国众议员的支持，台湾外交部今天发布新闻稿表示，这是美国国会首度为台湾参与世界卫生大会直接致函 WHO， 对此表达感谢。同时提到，参议院外交委员会资深成员卢比欧及其他多位参议员也预计在近日联名致函谭德赛，力挺台湾参与 WHA。 台湾外交部说，这些行动展现美国参众两院不分党派一致支持台湾参与 WHA 的决心。台湾卫生福利部长陈时中16号在世卫行动团行前记者会上表示，他将在19号凌晨率领世卫行动团前往日内瓦为台湾发声。他也强调，台湾的友邦今年会在 WHA 会场中用更强烈的字眼为台湾发言。法广特约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发推文谈放过中兴议题，他说除了要达成更大的贸易协议，什么也没有发生。请听本台在旧金山特约记者王山的报道。
周三是新一轮美中贸易谈判的首日，特朗普发推文说，华盛顿邮报和 CNN 写了关于我们与中国贸易谈判的虚假报道，除了更大的贸易协议，中兴通讯什么也没有发生。特朗普否认他对中国做出妥协，他写道，我们还没有看到中国的要求，这应该是很少的，因为以前的美国政府在谈判中做得很差，中国已经看到了我们的要求，没有媒体想要人们相信的妥协，会议还没有开始，美国要给的很少，因为过去多年已经付出了太多，中国要付出很多。中兴公司是中国的一家国营科技企业。4月16日，美国商务部发出为期7年的禁售令，以惩罚该公司违反禁令，将美国的科技产品转售伊朗。在无法找到可替代的供应商后，该公司上周停止了业务。但周日，特朗普在一则令人意外的推文中提出了中兴复活的可能性。他写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我正在共同合作，设法让大型中国电话公司中兴恢复业务，要快速，中国会损失太多工作，商务部已经得到了指示完成这个工作。特朗普此举引来国会议员和媒体的强烈批评。
中国与美国的贸易谈判今天在华盛顿再度展开，这是中美两国贸易争端引发以来新一轮高级别的谈判。中国副总理刘鹤率团与美国财政部长、贸易代表以及商务部长等人对等谈判，美国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据信被靠边，谈判前气氛显得有达成协议的可能。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今天前往华盛顿国会山与美国展开贸易谈判。刘鹤前天抵达美国，昨天会见了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基辛格被认为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各项分析指，中美两国贸易谈判前都在营造缓和的气氛，为谈判顺利做准备。中国方面官方媒体透露，中国在核心问题上绝不退让，而美国方面围绕特朗普是否对中兴公司网开一面有争议。特朗普立场一日多变，为中美贸易谈判减少摩擦与对抗显露了一丝的光亮，但特朗普又说，美国决议要让中国做出更多的退让。美国方面参加会谈的官员有财政部长努钦、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商务部长罗斯以及国家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埃森塔特。据路透社的消息说，美国一位高层官员昨天就透露，星期四在华盛顿开始的中美贸易磋商中，国家贸易委员会主任纳瓦罗将不是美方的主要官员。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各位，您收听的是 IH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由林兰主持的今日要闻解说。
风给小博，
刘翔，你命中注定和风一样，
飘飘扬扬，在云中游戏。
我曾幻想与你为伴，可应该有怎样的家园
才能容纳你？
墙壁会令你窒息，
你只能是风，而风从不告诉我
何时来又何时去。
风来我睁不开眼睛，风去
尘埃遍地。
听众朋友，即使为国际知名的作家、诗人以及艺术家联合呼吁中国政府给予刘霞自由，他们加入由国际特赦组织美国中文独立笔会在网上发起的释放刘霞读诗行动，联合在网上公开朗诵刘霞的诗。几天来，国际呼吁释放刘霞自由的行动不断增加。上周五，五位西方外交官前往刘霞住所西方探视刘霞造祖，40多位法国政界、文艺界、学术界的知名女性在网上发布联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公开信，呼吁北京还刘霞自由。据法新社的报道，在美国独立笔会国际特赦组织的联合倡议下，28名学者、诗人、作家、艺术家5月16日联合在网上发布视频，他们共同读刘霞的诗，表达对刘霞的支持，呼吁中国政府给予刘霞自由。参加者中包括了普利策诗歌奖得主丽塔·朵夫、纽约三部曲的作者保罗·奥斯特、2003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约翰·马克斯维尔·库切、追风筝的人作者卡勒德·胡塞尼、旅英作家非法流浪的作者马健、胡平和奇迹小子原作者迈克尔·夏邦等人。总部设在伦敦的美国独立中文笔会主席苏珊娜·诺塞尔向法新社说，呼吁刘霞自由的声音在世界各地回响，讥讽中国政府有关刘霞是自由的空洞声明。现年57岁的刘霞，自从她已故的丈夫刘晓波在2010年10月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以来的7年里，始终被软禁在她的公寓中。在刘晓波2017年7月因肺癌晚期逝世之后，政府将刘霞辗转多地。她在一段与去年8月公布的视频中表示，需要一段哀悼的时间，但外界并不清楚她是否是在自愿的情况下说出这些话。刘霞的长期好友、目前在德国的异议作家廖义武在网上公布了一段与刘霞的电话通话，再次引发了外界对他心理状况的担心。刘霞在通话中难以掩饰自己状况的恶化，说现在没有什么可怕的了，走不掉就死在家里，小波已走了，这个世界再没有什么可留恋，死比活容易，以死抗争对于我最简单不过。发起这一文艺界读诗活动的国际特赦在其网站上说，刘霞因爱被拘，诗歌给予她力量。同位女性普利策诗歌奖得主丽塔·朵夫说，她对刘霞的勇气、所做出的牺牲和争取言论自由的决心深受感动。在法国，同样的动员活动也以公开信的方式进行。世界报在周一刊登40多位政界、文艺界、学术界的知名女性联署发表的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公开信，公开呼吁北京还刘霞自由。他们在信中说，刘霞并不是政治人士，而是一位被孤独与绝望压制濒临自绝的艺术家。我们作为人类的普通成员，呼吁习近平主席保障刘霞享有中国宪法所给予的所有中国公民的权利，保障他自由出入国境，使得刘霞能够受到热爱他的人们的安慰，重新找到生活的乐趣。签署公开信的除了有包括法国前文化部长菲利贝特、法国女参议员艾斯戴尔·本巴莎、前司法部长巴顿戴尔等法国政界、舆论界的重要人物之外，也包括一些关注中国、关注刘霞的法国普通公民，比如普通的退休女哲学教师贝亚特里斯·德斯格朗日。 他也是刘霞诗作的法文翻译者。就在异议作家廖一武与刘霞的通话公布之后，担心刘霞目前的心理状况，五名西方的外交官周五曾试图前往刘霞的住所探视刘霞，但被阻拦在门口。当局没有解释禁止看望刘霞的理由。在随后就事件的回应中，北京说要求外交使节尊重中国的主权，特别是司法的主权。
None. You speak the truth.
You are talking day and night.
All the time you are awake, you talk and talk.
Your voice breaks free from your confined room and spreads.
以上是姚文解说。接下来请听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法国左翼党派、工会组织及一些民间协会周四共同呼吁，将本月26日定为反对总统马克龙执政方针的行动日。政府相关机构将在近日披露总统马克龙竞选时所作承诺，一项涉及所有年轻人应履行的义务，普遍国民意内容。标致雪铁龙集团总裁阿诺·拉加戴尔准备调整企业发展方针，这是5月17日出版的法国日报头版关注的国内新闻焦点。国际新闻重点主要围绕朝鲜和伊朗的话题展开。费加罗报在头版显要位置突出报道了金正恩向美国发出威胁，以及欧洲准备在伊朗问题上团结一致，共同应对特朗普的话题。回声报则在头条新闻位置重点关注法国企业被迫撤离伊朗的情况。受到世人关注的美朝峰会计划于6月12日在新加坡举行，然而本周三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却作出表态，令世人难免质疑这次美朝峰会能否得以如期举行。费加罗报在头条新闻的醒目位置刊出在与美国举行峰会前金正恩提出新的要求的报道标题。该报指出，朝鲜威胁取消高峰会，并拒绝接受美国提出的关于要求朝鲜弃核的主张。朝鲜外交部副部长金贵官表示，如果华盛顿坚持要求朝鲜全面弃核，平壤方面将不会再对此类对话感兴趣。周三，朝鲜当局以美韩军演为由，取消了本应于当天举行的朝韩高级峰会，为经历了数月蜜月期的朝韩关系泼了一瓢冷水。华盛顿外交关系协会的一名专家认为，平壤的做法是打算对特朗普进行一次试探，同时也未能在美韩同盟关系中确立自己的位置。多数分析人士纷纷表示，就目前而言，新加坡高峰会并没有被取消，却存在延期举行的可能。回声报则刊出该报驻东京记者的报道，报道指出，朝鲜在美国的弃核要求及美韩军演中感觉受到了冒犯，他甚至威胁可能取消美朝两国领导人在新加坡举行峰会的计划。报道认为，朝鲜的矛头所指实际上是美国总统安全顾问约翰·博尔顿。上个月，博尔顿曾表示，朝鲜应该采取利比亚模式弃核，此一主张颇令平壤不快。朝鲜副外长指出，朝鲜绝非遭遇了悲惨命运的利比亚或伊拉克。回声报指出，朝鲜当局绝不会容忍美国将新加坡峰会打造为凸显美国胜利，而朝鲜则跪下乞讨经济援助的局面。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退出伊核协议的决定引发了多方反响。欧盟国家领导人周三和周四两天在保加利亚首都举行会议，商讨应对措施。费加罗报报道指出，面对美国总统的态度和决定，欧盟准备做出集体回应，组成联合阵线，反对美国退出伊核协议。该报以欧洲第一为题，发表社评指出，美国必须停止扮演全球警察的角色。如今，伊核协议扮演的角色至关重要，不仅涉及中东地区的未来发展核武的大事，也涉及到欧洲的未来命运以及大国间的关系。 尽管欧洲的反对具有实际困难，却凸显了政治意愿。回声报在报道伊核协议的相关消息时，突出了在伊朗的法国企业遭遇的困境。报道指出，随着美国的制裁措施，道达尔石油集团公司被迫停止在伊朗沿海地区开发天然气田的项目，相关决定将有利于中国企业。法国银行也加紧要求其客户切断与伊朗市场的关系。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收听。
接下来请听由张文忠主持的观察中国。
本月初，中共高调举行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习近平发表长篇讲话，在海内外引起广泛关注。今天的观察中国要向大家介绍有关中共高调纪念马克思的分析评论。美国中文世界日报署名李直的评论说，中共4日召开了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这个大会是习近平向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家致敬，宣示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的坚定信念。在这次大会召开前10天，中央政治局也集体学习了马克思所著《共产党宣言》。纵观世界，像中国这样大张旗鼓的纪念马克思的国家可能仅此一例，不过正是此例却几无疑问地标志着中国已然扛起了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大旗，成了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头号国家，或许也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仅存的唯一国家。但是只要头脑稍微清楚一些的人都知道，中共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所宣称的那些至今为止能够为共产主义运动添砖加瓦的业绩，能够为马克思主义改头换面的整容术支付的资本，却无一是在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论指导下取得的。甚或相反，这些实际的获得，如果不说全部的话，绝大部分都是以与马克思主义反其道而行之的方式实现的。台湾上报署名何青莲的评论说，在中国所有阶层都可以喜欢共产党宣言，但只有中共，尤其是中共领导人不能，原因如下。一，中共现在是中国唯一的大地主，国家资源的垄断者，国家资本主义的最终所有者。二，中国40年前除统治集团之外，人民全是无产者。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以世界上从来没有过的速度创造了数量居世界第一的亿万富翁，贫富差距之大居世界前列，全国约1/3的财富被顶端1%的家庭占有，而社会底层25%的家庭却仅拥有社会财富总量的1%左右。这种财富分配极不公正的形成过程，中国人看得很清楚，是中共权贵官员利用权力形成的政商结合体制，让自己及部分人迅速暴富起来。三，按照共产党宣言阐述的马克思主义真理，每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当然首先应该打倒本国的资产阶级，中国数亿无产者应该组织起来用暴力推翻中国的现存社会制度，当然包括这个制度的守护者中国共产党。香港明报的社论说，中共纪念历史人物从来不是简单的缅怀致敬，而是服务于现实的政治路线。今次高调纪念马克思也不是简单的意识形态认祖归宗，而是有迫切的内政外交需要。中国现在虽然号称是世界最大的马克思主义实践之地，但40年的改革开放是在扬弃社会主义原教旨理论的过程中大量借鉴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经验，但在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发展失衡、贫富不均、社会欠缺公平正义成了中国最大的弱点，理念与实践无法逻辑自洽，难以自圆其说，也令中共陷入了理论困境，出现执政危机。正是意识到这条道路难以为继，习近平在传统经典中重新发扬光大马克思主义，既是为了彰显不忘初心、继承传统，也是要正本清源，以马克思理论中人的全面发展这类人文关怀来定义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力图重塑中共执政的合法性，重掌话语权。 在当前中美矛盾趋向尖锐、面临摊牌之际，强调中共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属性，既是向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体系示威，亦有结束中国以美为师的意涵。中国从改革开放到加入世贸经济体制，就以欧美为师，强调改革的市场化方向，但现在连市场经济地位都不获承认，反而连和平发展都被视为威胁、被打压，确实会令中南海痛定思痛。1960年代中苏论战终结了中共以俄为师的路线，2018年的中美贸易战会否成为中国终结以美为师的转折点，令人关注。以上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记者张文忠在香港为您报道。
RFI, les voix du monde.
各位听众，接下来请听2018戛纳电影节特别专题节目，本台驻戛纳特派记者艾米从现场发来的报道。
各位听众，星期三戛纳电影节进入了第十天，也是倒数第三天，我们连线到本台特派戛纳电影节的记者艾米。艾米你好。
小沙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早上在戛纳的卢米埃尔电影宫放映的是意大利的影片《养狗人》，请你介绍一下吧。
好的，难看的水泥建筑群、凸凹不平的道路、灰色的主色调是这部影片的背景地，这里十分令人悲伤，而且弱肉强食。这里可以是意大利的首都罗马，或者是其他任何一个大城市的郊区。一文不名、身材弱小的主人公马切洛靠为宠物狗梳理和喂养而生。这部影片的片名叫做 Dogman， 这是主人公经营的商店的招牌名，但是也可以直接译为狗人，或者说像狗一样忠诚的人。没有个性的马奇洛在一群个性鲜明的男人中默默无闻地生活着，没有人注意到他，但是大家也不讨厌他。他唯一的乐趣就是照顾狗，并且倾其所有带女儿去潜水。他的朋友西蒙则和他完全不同，吸毒、偷盗、暴力，无所不作，不断地惹事。但是爱狗的马奇洛对他的朋友也像对狗一样忠诚，情愿包容和一切，甚至为朋友入狱。但是没有底线的西蒙最后也终于惹怒了他忠实的朋友，让马奇洛开始展开报复行动。影片中有不少令人难以忍受的暴力场景和人物的面部特写，这和周围没有任何美感的环境交错呈现，并且造成极强烈的感官效应，让观众不禁要自问，人类承受外界强加的压力和暴力的程度究竟能有多大。但是这部影片的导演也在暴力中展示出了极其温柔的一面，主人公和他的狗之间的无言交流、父女之间的情感都描绘得非常的感人，演员的表演也是可圈可点的。
啊，影片的导演是大名鼎鼎的马提欧·加洛尼，这次是不是强势的回归戛纳？
是的，马提欧·加洛尼曾经两次获得了戛纳电影节的评委团的大奖。大家可能对十年前获得巨大成功的影片《格莫拉》的印象还很深刻吧？《格莫拉》讲述的是拿布勒斯郊区的一个黑社会的犯罪团伙的故事，但是这次导演将镜头对准普通人，而且根据一个真实的案件改编成的故事，要展示的自然是另一种社会张力和人性吧。虽然我的手中没有水晶球，但是我估计这部影片这次应该不会空手而归。
啊，艾米，今天还有哪一些影片将与观众见面呢？
实际上每天在电影节和观众见面的影片真的是有很多，但是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能择其重要的来介绍一下。今天角逐金棕榈奖的竞赛片是一位黎巴嫩的年轻女导演拉巴奇执导的片名叫做加百农的影片。电影节网站上透露出来的剧情很简单，说的是一个12岁的男孩站在法官面前，当法官问他为什么要状告父母的时候，他的回答是因为他们生下了我。可以说黎巴嫩的影片出现在戛纳电影节的主竞赛单元是很鲜少出现的场面，所以这部影片将给电影节带来何种惊奇和风格，我们也拭目以待。
戛纳电影节啊，是世界三大重要影展之一，同时呢，也是最重要的电影市场。今年的盛况如何？
你说的对，小山，电影节的红毯明星参赛影片的竞争和金棕榈奖带来的光环，让戛纳电影节呈现出了非常美丽的一面。但这仅仅是表象，在电影宫的地下一层，有一场更大的演出也在进行着，同样也扣人心弦。这就是戛纳电影节的另一个核心所在——电影市场。在电影节举办的十几天的时间内，这里才是世界电影的心脏吧。很多国家和制作公司都在这里设置展台，操着各种语言的人群同样熙熙攘攘，交易额据说可以达到上亿美元。如果我们可以打个比方的话，电影节是光鲜照人的外表，而电影市场才是丰富的内涵呢。我们有幸采访到了法国梦多视觉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刘莹女士，她十几年来每年都来参加电影节，负责卖片或者是买片的工作，可以说非常了解情况。我们听她的介绍好吗？
戛纳电影市场据说今年是应该超过了上万人了，几千个公司，将近2000部影片就在市场里面放映，所以非常壮观。所以它这个电影市场真的是全世界最大的一个市场。通常呢，大家都会有自己的展位，但是实际上在这个来之前就很长时间，大家都已经做了很多的准备工作了。事先就是每年呢，这个有多少个电影项目，比如说投资和这个购买，然后呢，向这个全世界所有的这个发行公司啊和这个片商来推。首先要卖出去，能够办酒会啊，什么做放映的不少，其实，但是真正就是自己在这儿设展位的不多。
刘莹女士本身也是这次参加国电影市场的中国公益宣传纪录片150小时的联合制片人，而这部影片的导演张淼也接受了我们的采访，讲了这部影片的缘起。
150小时这部电影的缘起是北京电影学院的副校长孙立军老师，他一直是坚持着这个长跑啊、越野跑这种爱好。然后同时呢，他还一直在坚持做这种公益的事业。每年呢，他就想着说是把自己的公益呢，让他去身体力行，去让更多的人所知道。他又呢，希望能是用电影的这样手段，因为本身对于电影的特点来说，是我们可以通过这种手段呢，能尽量的让这种公众，让广大的观众去能够更多的接触到一些不同寻常的、不一样的人呐、不一样的事儿。今年呢，他是想的通过一个这样的150小时之内穿越一个800里的无人区的挑战，完成以后呢，能够筹得一笔公益的善款，去帮助援建他之前所看到的云南的地区的贫困学校这种女厕所这种困难的问题。他是为了帮助就是同样身为这种教师的这样一群人，只有完成这个150小时内穿越800里无人区的比赛，才可以拿到这笔国安公益事业部的善款，去完成这个女厕所的捐建。
150小时这部影片的画面非常的壮观，而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发生的故事也很感人。小山，我们今天就先介绍到这里。
好的，谢谢艾米，明天再见。
接下来请听由珍妮特主持的《中华世界》。
各位听众，中国第一艘自制的航母于5月13号首次进行海试，引起地区国家及世界媒体的关注。有美国媒体指出，这是中国海军扩张的一个新的里程碑。本次中华世界，我们为大家邀请到台湾亚太防务总编辑郑继文先生来为大家做点评分析。啊，继文您好。
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
啊，继文，你认为这艘中国第一艘自制的航母出港有何意义？是代表中国军力的扩张吗？
确实对它整个海军和造船工业来讲，这是也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那我们都知道，过去几年对于这个中国的海军发展来讲，这航母那是其中一个非常大的亮点。
嗯，
那我们知道第一艘后来从这个瓦良格更名为辽宁号的这艘第一艘航空母舰，其实并非是中国自制的。 而是从乌克兰买来一个二手船舰。严格说起来，它是前苏联时代建造。对于中国来讲，虽然辽宁舰服役，但对它的造船工业来讲，并没有办法证明它有能力建造这么机密、复杂而庞大的船舰。那5月13号这艘首次进行海试的这艘航空母舰，就是铁铮铮的代表了中国造船工业在这个航母这种高机密、吨位很大这个船舰一个非常重要的发展里程碑。那接下来一段时间，可能要对这艘船的整个动力系统进行一个各方面功能以及这个相关性能是否达标这样的一个基本的测试。但这只是第一次测试，那未来外界普遍认为它整个测试的时间，包括船上的各个系统，不只是动力，还包括所谓航海系统、雷达、电子系统，甚至是上面有关飞机起降一些设备等等，都要进行测试，而整个测试时间可能长达将近一年。那一年以后它才可以列装服役哦。那总体来讲，这第一艘中国自制的航母对于它的造船工业或者它的海军发展来讲，那无疑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实质的意义。
那么此次试航的情形如何？
此次试航目前只是已经试航了大概3天左右哦。那截至目前为止，就连大陆的媒体其实也不太清楚它目前试航到现在它整体的表现如何。但是有大陆的媒体指出啊，这艘船虽然是和辽宁舰基本上是姐妹舰，那虽然一个是这个乌克兰造，一个是中国自制，但它整个设计是一样。那中国只是对它进行了一些设计的优化，然后部分的设备改用了，就应该是说全部的设备改用中国自制的装备。那特别在这次海试所要试的动力系统，据了解是中国自制的蒸汽轮机动力系统。那因此这次试航不管是一个星期或超过一个星期，这个中国自制的这整套航母的动力系统相关的表现，那就变成这次这个试航的一个重点。那整个中国造船业其实对此是给予很大的期待。那希望它能够整个各方面的表现都能达标。那真的如此的话，对于中国的造船工业以及它整个卫星体系来讲，无疑是一个技术能力的极大的肯定了。
所以照你这样来讲，造一个航母最重要的看点就是要看它的发动机，对不对？
这个航母我们都知道它是一个海上的机动飞机起降的平台。那航母本身其实说穿了就是一个大型的船舰。它比较特别就是它上面要搭载各种飞机，形成一个完整的攻防的能力。因此它的动力系统只是这艘船一个基本而已。它上面可能涉及它能力发挥更重要的，可能就是上面的舰载机，包括舰载战机、舰载电子作战飞机、反潜飞机或者预警机。那另外这些飞机能不能以高效率的执行任务，那这个航母上面的一些可能包括弹射系统、回收系统、甲板工作系统以及整个后勤保障系统，都是攸关航母能否发挥强大功能的一些关键的设备。那对此的话，包括辽宁舰以及这艘第一艘自制的航母，其实它本身是不配备类似美国这种弹射系统，而采用是前苏联以来惯用的滑跳式飞行甲板。那我们都非常清楚，这样的甲板它的整个工作效率是远逊于美国的弹射器哦。因此在这个部分我们必须说是这艘中国自制航空母舰它本身在综合能力上来讲一个比较受到限制的这个短板。那另外它的动力由于是蒸汽轮机，可以说是传统动力型的航母，那与美国的核动力航母来讲，它整个持续的作战能力，还有不依靠补给舰或者海上这种补给的能量，甚至陆基的这些港口补给的能力， 其实是比较有很大的依赖性。
嗯，
这和美国这种核动力的航母可以在全世界走透透。
嗯，
那中国的这个传统动力型的航母在这个部分还是有比较大的差距。因此从这样的介绍我们就可以知道，它不管在飞机运作的效率，或它不依赖补给、自行航行甚至作战的能力，其实都与美国这种核动力的超级航母来相比的话，还是有比较大的技术差距的。
嗯，所以你说这个中国这艘造的航母就不能够这样像美国那样全球走透透。
对，因为它需要比较庞大的像补给舰，
嗯，
供应它的油弹饮水等等。那美国的航空母舰由于是核动力，它不需要补给舰为它输送燃油。这个其实对航空母舰在远洋作战能力来讲，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制约因素。
嗯，
因此我们综合各方面的讯息都知道，中国未来它在发展航母不断精进的这个未来发展趋势，它还是把核动力型的航母列入了未来的发展目标。
嗯，那它为什么不这一艘就造这个核动力呢？
这一艘其实对中国来讲哦，可以说是从无到有，第一次从肤色龙骨钢板一块一块焊起来，首次建造航空母舰。因此对中国来讲，它最稳妥的方式就是依照辽宁舰的整个设计，那
一样画葫芦了，
一样画葫芦把它造出来。
嗯，
那我认为这个对于中国过去以来它对军工发展寻求稳妥，也就是它船舰所谓的小步快跑的这种设计或建造的理念或发展原则，我认为还是比较符合的哦。
嗯，
那基本上未来包括核动力或者蒸汽弹射或者上面舰载机等等多方面的技术设备和武器装备，舰载机等等，那未来陆续发展到位，会逐步那融合进入中国航空母舰这个发展，因此它未来的发展是等于组合式的。
嗯，
各个技术成熟就把纳入进去。因此中国的航母发展它的特色其实等于是说边发展边建造边成军，然后根据它使用的各种经验和一些技术积累，在不断的对后续的航母进行更进一步的更新改良。那它与美国这种已经有将近100年航母的发展历史相比，我们都知道中国拥有航母时间真是太短了，因此它完全没有像美国这种很成熟的能量，包括造各种形式的航母以及运用航母，因此形成了它自己目前比较特别的一个发展模式。
嗯，那么你看这一艘这个航母跟辽宁号相比，它有没有什么新的看点亮点，它的优点缺点在哪里？那辽宁号是一个训练用的航母，那这艘航母用途是什么？
这艘中国的国产航母与辽宁舰相比哦，它虽然外观其实雷同性很高，但其实在细部上它更改的其实还是有的哦。那包括外观上，它就是这个航母的舰岛它整个体积略为缩小，而且它配备更先进的相位阵列雷达。那它整个相关电子设备的电磁相容性这个部分，我认为是绝对会优于辽宁舰。那另外由于舰岛的体积变小，而且对于机库的空间进行了优化处理，那外界普遍认为它可能舰载战机的数量会比辽宁舰可能增加2到4架之间。那是否这样其实未来还有待证实哦。那此外它的动力系统不是这个乌克兰原装的前苏联时期这种动力系统，而是它自己国产化以后最新的蒸汽轮机这个产品。那它无论在燃油的经济性，还有这个综合可靠度，还有运作的安静性等等，那外界都普遍认为比乌克兰这种原装的动力系统那综合性能更为优异哦。那确保它航行比较高的可靠性，而且还有省油性。因此从这样的介绍我们就大概可以知道，这不止载台本身它综合性能可能比辽宁舰更好，另外它在舰载机的能量还有运作来讲也会比辽宁舰有一定的强化。
好，那么这艘中国自制的第一艘这个航母制造以后，对现有这个地区的军事力量格局会不会有什么影响呢？
那我们都知道其实中国随着国力上升哦，包括外海有许多利益，特别它接触所谓一带一路，它必须未来要更多的要照顾海外利益。因此远洋海军就是一个它发展的一 个路径。
嗯，
那远洋海军除了驱逐舰、大型的这种护卫舰以外，其实航母是大家认为远洋海军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因此，发展航母陆续下水服役，正是这样要照顾海外利益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舰种。当然对周边国家来讲，中国的这个海军的强化对于各国来讲都是一种挤压，因此包括美国、日本认为是中国海军的扩张，但对于中国的理解来讲，他可能是认为他更需要确保海外利益，他必须要发展这种舰种。我认为各个国家对此解读不同，其实也是一个合理的事情。
嗯，那么这个辽宁号啊，它曾经也在这个台湾的东部绕台。那么中国这艘第一艘这个自制的航母出来以后，对台海这个军事的这个失衡有什么影响？还有台湾有没有能力对抗中国这种海军这个强化扩充的态势？台湾对这个中国军事的攻击能够支撑多久？嗯，
其实台海两边的军事态势是早已失衡了。
嗯，
辽宁舰和这艘中国国产航母的这个服役只是把这个失衡的状况更为恶化。那事实上对于台湾能否单方面的抵抗大陆的军事攻击，台湾的国防部长过去以来在立法院的回答很清楚的说明了，不管他们说能坚守可能一个礼拜、三个礼拜或者上一个月或两个月，都证明了单靠台湾的力量其实不足以抗衡中国的攻击。
嗯，
因此那我们必须思索这个问题，就直到台湾要确保自己的安全，除了军事硬投资以外，我认为务实的两岸政策以及加强与美国和国际间一些友台国家的关系，那我认为这些都不可偏废。因此包括军事、包括政治、包括各种经济等等，都是确保台湾安全非常重要的一些制约的因素。
好的，各位听众，以上中华世界感谢台湾亚太防务总编辑郑继文先生来为大家点评分析中国第一艘自制的航母首次出港的意义。本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也感谢我们的法国同事边沙曼的技术合作，同时更感谢您忠实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接下来请听由方华主持的今日经济。
听众朋友，国际油价正逼近升破每桶80美元，而亚洲的石油需求也处于纪录高位，这使得亚洲今年的原油成本升向10000亿美元，比起2015-2016年油价惨淡时期整整高出大约一倍。据分析，美国原油库存下降以及诸多地缘政治因素促使油价坚挺。美元对一揽子货币周三攀升至5个月的高位，美元走强使诸如购买原油等以美元计价的大宗商品的成本也大幅上升。星期四上午，布伦特原油期货上升了 0.08 美元，报每桶 79.36 美元。美国原油期货上升了 0.22 美元，涨了 0.3%。报71.71美元。自今年1月以来，国际油价已经上涨了 20%， 为2014年以来的最高位。由于几乎所有原油均以美元计价，而美元也在走强，外界越来越担心许多经济体将受到打击，特别是依赖进口石油的亚洲国家，成本大涨可能带来推升通胀的效应，将同时打击消费者和企业。加拿大的一个投资银行这个月在一篇报告中警告说，亚洲最容易受到油价急涨的影响。根据行业资料，每天全球的石油使用量大约为1亿桶，亚洲地区占了 35% 以上，占比稳定上升。亚洲还是全球最小的原油产区，占全球总产量的比例不到 10%。目前中国是亚洲乃至全球最大的原油进口国，四月原油进口量达到了每天960万桶，相当于全球消费量的近10%。以当前价格计算，这相当于中国原油进口额为每天7.68亿美元，每月230亿美元，每年进口额可高达2800亿美元。其他亚洲国家更容易受到油价上涨的影响，印度和越南这样的国家所受的伤害将会更大，他们不只是高度依赖进口，而且国民财富还不足以吸收突然增加的燃料成本。 业内人士称，进口成本增加之际，借款能力有限的较穷国家可能面临融资困难，除非燃料得到大量的补贴，否则比起富裕国家来，较穷国家的家庭和企业也更难招架上涨的油价。在印度、越南或者菲律宾等发展中经济体，燃料成本大约占一般人薪资的 8%-9%， 但在日本或者是澳大利亚等富裕国家则仅占 1%-2%。摩根斯坦利本周表示，油价上涨导致整个成本曲线上移，柴油在矿商的现金成本中占 10%-20%， 原油在发电成本中占 4%-50%， 具体占比取决于一家公司或者是一个国家使用的燃料组合。据路透社报道说，七月运抵亚洲的美国原油预料将创出新高，因海湾原油价格上涨后，亚洲炼厂寻找套利传货供应以取代中东原油。有关的贸易数据显示，五月运抵亚洲的美国原油触及将近2500万桶的纪录高点，卸货地点在中国、韩国、新加坡、印度和马来西亚。六月亚洲进口的美国原油降至1900万桶，但七月肯定会再次反弹。据美国能源资料协会说，美国一周原油出口量上周跳升到创纪录的260万桶。一位美国原油贸易商表示，人人都在安排船只用于出口。贸易商称，美国原油价格下降的同时，中东运往亚洲的原油价格上涨，这使得套利窗口开启。他表示，接近10艘每艘运载200万桶原油的超级油轮在美国墨西哥湾排队准备装油运往亚洲。他们称，这些油轮预料将于七月运抵亚洲。美国引领全球石油产量的增加，美国过去两年的原油产量急增了 27%， 达到了每天1072万桶，产量已经逼近最大的产油国俄罗斯。俄罗斯的产油量大约为每天1100万桶。根据美国能源资料协会的报告，截止到5月11日当周，美国原油库存减少了140万桶，而分析师此前预期为减少 76.3 万桶，美国汽油库存减少了379万桶，分析师的预计则是为142万桶，这辅助推动汽油期货升至2014年10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另外，国际能源署下调了2018年全球石油需求增幅预估。总部位于巴黎的国际能源署表示，近期油价的大涨将会带来不利影响。国际能源署表示，库存自2014年以来首次跌破了5年均值。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本台的专题节目《今日经济》，谢谢各位的收听。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重播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特朗普蛮干意外促使欧盟团结，峰会今天聚焦笼络巴尔干六国，国际社会发起新一轮拯救已故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遗孀刘霞的努力。马来西亚反贪警方连夜搜查前首相纳吉宅邸。澳大利亚与中国互动，希望外交解决贸易困境。刘鹤今天与美谈判有缓和迹象，美国对华贸易鹰派已被靠边。伊朗宣布，如果法国道达尔撤离伊朗，将由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接手。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本台今天对亚洲地区的第二节华语播音到此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林兰主持，感谢小山的新闻主播和苏黑尼亚的技术合作，也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在节目的最后，请听一首法语歌曲，由 Arthur Ash 演唱的歌曲，歌名是 La Haine de Guerre。 本次节目将随着法语结束而全部结束，听众朋友们再见。
Déjà oublié comment ne plus t'aimer. Comment stopper la machine infernale. J'ai déjà oublié comment ne plus t'embrasser. Elle m'hypnotise, ma déesse adorée. Chérie, chérie, laisse-moi te réchauffer
avec les mots troublés de ton chenapan violent. Chérie, chérie, laisse-moi m'aventurer dans la beauté cachée de ma reine de cœur. J'ai déverrouillé le cadenas givré en embuscade, j'ai guetté ton arrivée. De l'autre côté de ce pays éphémère, j'ai dérobé des baisers de lumière. Chérie, chérie, laisse-moi te révolutionner.